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会员专属视频。2024年1月31号对于地狱的阎罗判官来说是很忙的一天，因为北大才子弑母案的主角吴谢宇和重庆姐弟坠楼案中的两名被告张波、叶成晨都在这天被执行了死刑。此时啊，距离中国传统的农历春节只有10天，这两起重大案件的被告却在同一天扎堆赴死。一直有种说法啊，说年关近了不杀人，原因呢是不管是执行死刑的行刑人员，还是在看守所的工作人员以及狱友们，都会觉得大过年的死人有点晦气。但对于某些实在是罪大恶极的人，这一条约定俗成的规矩却并不成立。一来呢是这样的人渣多留在世上一天都是浪费，二来对于案件的受害人家属来说，经过了长久的等待，能在这时听到死刑执行的消息，也算是心中的一颗石头落了地，终于能够安心的过个年，在喜庆的鞭炮声中告慰死者的在天之灵了。吴谢宇弑母案我们频道之前已经讲过了，但张波和叶成晨这对外形看上去非常登对的俊男靓女，到底干了什么天理难容十恶不赦的事儿，以至于要一起共赴黄泉，成为一对地府鸳鸯呢？下面啊，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这起曾经轰动一时的重庆姐弟坠楼案。2020年11月2日下午3点，重庆市南岸区锦江华府小区内突然传来了一声巨响。住在7楼的一位住户好奇地探头往楼下张望，却看到了令人惊恐的一幕。楼下的花坛旁一动不动地躺着两个小小的人形，四肢弯折扭曲，好似被扯坏了的洋娃娃。吓坏了的邻居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当时就扯着嗓子大喊，哪家的娃儿掉下来喽！”响动呢同时也惊动了小区的保安，他很快就赶到了事发地点，只见两个孩子七窍出血，摔得面目全非。面对如此惨状，没有受过急救训练的保安也不敢轻举妄动，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在附近遛弯的一些居民啊，也逐渐聚了过来，可是都爱莫能助。就在大伙心急如焚地等待医护到来的时候，一个穿着黑色睡衣的男人跌跌撞撞地从隔壁的大楼里跑了出来。他情绪激动，哭天抢地，连脚上的拖鞋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跑丢了一只。看到这个情形啊，围观的人们马上给他让出了一条道。那名男子看到两个孩子的惨状，瘫坐在地，放声大哭。在嚎哭的间隙，他也不忘断断续续地向周围的人描述事情经过。他叫张波，坠楼的两个孩子正是他的一双儿女，一个2岁，另一个只有1岁。这天午饭后啊，孩子的奶奶去小区的麻将馆打麻将，留张波在家看着孩子。谁知张波呢，因为感冒吃了两颗药，药效上来以后啊，困得不行，眼睛都睁不开，就起身去卧室里眯了一会儿。结果谁知道，就这么半个小时不到的功夫，两个在客厅玩耍的孩子就从开着的飘窗翻了出去，坠下了15层的高楼。张波自责不已，痛不欲生，恨不得一头撞死在花坛上，随两个孩子而去算了。围观群众不禁暗暗摇头叹息，觉得虽然这个当爹的粗心大意，也没看好两个孩子，但是呢，药物犯困也是情有可原，而且这两个孩子实在太淘气了些，连窗户都敢爬。几分钟后啊，急救人员赶到现场，他们发现那个大一点的女孩已经完全失去了生命体征，小一点的那个男孩呢，还有着非常微弱的呼吸和心跳。只可惜啊，哪怕是医生使出了全身解数，抢救了整整3个多小时，孩子还是宣告不治了。孩子们的母亲，也是张波的前妻陈美玲，第一时间赶到了医院，结果呢，只看到了孩子冰冷的遗体。陈美玲后来对记者回忆说，女儿双眼圆瞪，死不瞑目，当妈的颤抖着手好几次都没给女儿合上，最后还是外婆忍着巨大的悲痛，用手轻轻地盖上了孩子的眼睛。
当时我拉开被布的时候，我都看到轩轩满脑壳里都是血，我都一直跟他讲，我说妈妈来了，妈妈来接你回家，我喊他醒来。
之后啊，便是火化遗体，出具死亡证明，办理丧仪等一系列不得不走的流程。而就在好不容易结束了这场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之后，孩子们的外婆却主动地来到了南岸区公安分局报案。她语出惊人，两个娃儿死得很可疑，前任女婿张波很可能脱不了干系。 外婆对警察说，两个孩子中大一点的女孩雪雪是她一手带大的，非常的懂事乖巧。而且呢，外婆对孩子的安全问题一向特别上心，从小就教这个外孙女不能靠近窗台，更不能爬上去，因为非常危险，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所以啊，她实在是不能相信，怎么孩子刚离开自己身边还不到半天，就把一直警告的事抛到脑后，做出如此危险的举动呢？而且啊，这个事情上不仅从逻辑上说不通，实际上也行不通啊。出事的那处锦江华府小区的商品房，外婆之前也去过，客厅的飘窗呢距离地面很高，两岁大的雪雪就算是站直了，头顶也只能勉强的够到窗框的底部，更别说连走路都走不稳的弟弟了。他是如何爬上比自己还高的窗户？更重要的是，他又是如何把弟弟也举过头顶，两个孩子一起坠楼的呢？最让外婆起疑心的是孩子爸爸张波出事之前和之后的反应。张波呀，对于两个孩子一直都非常冷淡，很少陪伴，从来不会主动的给孩子买衣服买玩具，根本就不像个当爹的样子。尤其是在和陈美玲离婚以后，对判给女方的这个女儿啊，更是不闻不问，好几个月都见不着一面。雪雪呢，甚至连见到爸爸的时候都认不出了。可就在孩子出事前的一两个礼拜啊，张波的态度却突然热络了起来，不仅每天打电话嘘寒问暖，还以弟弟想姐姐了为理由要接女儿雪雪过去玩。按理说一岁多的宝宝怎么可能会主动提出这种要求呢？这一听就是借口。因此啊，陈美玲和外婆开始几次都是婉拒，可架不住张波死缠烂打，还用再怎么说我也是孩子亲爸来道德绑架，于是啊，终于还是松了口。不过也知道张波这人不靠谱，所以呢，每次送孩子过去的时候，外婆都要看到奶奶也在场才放心离去。结果你说说，千防万防，还是在张波和孩子们单独相处的时候出事儿了。一开始啊，外婆和其他人一样，觉得这就是一起爸爸粗心大意而酿成的意外，看见张波在现场哭得那么的撕心裂肺，也不好过多的指责他什么。结果谁知这人的眼泪啊，就跟开水龙头的那开关似的，前一秒还在孩子的遗像前痛不欲生，后一秒就跟没事人一样去清点别人送来的白事礼钱了。这个收放自如，连影帝来了都自愧不如啊。更重要的是，外婆从参加丧仪的宾客口中听到张波已经对一个富二代千金求婚了，那这边孩子们还尸骨未寒，那边他就要二度当新郎了。这两个事情到底有没有联系呢？外婆自个儿就越想越起疑，于是呢也没告诉女儿，而是自己一个人来到公安局报案。听了外婆的描述，警方也觉得事有蹊跷，他们派人去案发小区走访了几位目击的当事人，对比了当时现场拍摄的一些照片，果然瞧出了里面的端倪啊。首先，不管是邻居还是现场的保安，都说只听见了一声坠地的巨响，说明啊，两个孩子几乎是同时坠楼。更令人痛心的是，女孩雪雪的手里明显还拽着一些鲜艳的衣服纤维，跟弟弟身上穿的衣服颜色一致。也就是说啊，她在从15楼掉下的过程中，可能一直都紧紧地抱着弟弟，想要保护他，直到落地的强大冲击力把他们分开。前面也提到了，张波家的飘窗离地有80厘米高，旁边也没有桌椅板凳一类可以借力攀爬的物体。对于两个孩童来说，同时爬出窗外并且抱在一起掉下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且不知道是因为懒惰还是忙着办理丧事啊，那个窗台呢，自从坠楼事件发生以后一直都没被清理过，哪怕是过去了快一周，警察还是在上面提取到了一些有用的证据。结果显示，窗户内外都只发现了张波一人的指纹，不仅没有孩子的指纹掌印，也没有任何的鞋印以及灯踏摩擦的痕迹，这一点明显和张波的描述不符啊。警方还提取了张波的银行记录，发现就在孩子坠楼不到一小时后，他的账户上就收到了一笔13145.2元的打款，谐音一生一世我爱你。而这个给他打钱的就是先前外婆说的张波交往的白富美未婚妻，名叫叶成晨。这笔转账引起了警方的高度注意，就算是女方家财万贯不差钱吧，也不至于不年不节的突然给男方倒贴这么一大笔钱啊。而且这数目还具有特殊的含义，刚好就在孩子出事这个节骨眼上，这一切啊都让人不得不生疑。 张波手机的通话记录显示，他口中的吃了感冒药以后在卧室里睡觉休息的这个时间段里，他其实一直是和叶成晨在进行视频的，直到张波下楼查看孩子情况的时候才终止。如果说张波是虎毒食子的话，那么一直藏在他背后的叶成晨到底跟本案有什么关系呢？警方专家很快还原了张波和叶成晨之间10000多条微信聊天记录，结果吃惊地发现，早在案发5个月前，两个人就开始密谋杀害张波的一对儿女了。一家重庆媒体更是拿到了这份长达10页的记录，而里面的对话内容看得人脊背发凉，毛骨悚然。最开始呢，是在6月3号，叶成晨首先提出张波有孩子这个事情，叶家二老绝对不能接受。如果不把孩子的问题解决掉，那么张波是不可能见到未来的岳父岳母的。张波啊，对于这个要求明显有点懵，孩子生都生了，什么叫把孩子解决掉啊？于是他低声下气地对叶成晨说，跟前妻陈美玲离婚的时候，协议上也写得非常清楚，女儿雪雪一直是由陈美玲抚养，儿子洋洋也只是暂由张波及其父母养到6岁，之后呢，陈美玲也要接过去的。也就是说，所谓的孩子的问题，充其量最多还能持续5年，之后啊，他张波和叶成晨可以完全没有负担地过他们的二人世界。可是叶成晨却不同意，他对张波说，只要孩子还在，那么他们以后挣再多的钱都要分出去，始终都会是个负担。其实这个时候啊，张波还是比较清醒的，他并不同意按照叶成晨的要求杀害两个孩子，并且还指出这个女人的要求根本就是个无底洞，今天是孩子的问题，明天就是房子车子的问题，以后还会是什么张波二婚的问题等等等等吧。如果都按他的要求去解决了，那只怕用不了多久就需要张波以死谢罪了。看见之前追求自己的时候百依百顺的舔狗居然还敢忤逆，叶成晨自然是勃然大怒，他放下狠话说，娃儿解决了才能见面，然后啊就拉黑了张波。之后啊，两个人的聊天记录出现了3个多月的中断。根据叶成晨后来在法庭上的说法，那次大吵冷战之后两个人分手了，但是后来呢，张波又舔着脸回来找他求复合，而这次他对要解决掉两个孩子的要求不再抗拒，这对狗男女开始非常认真地讨论起了杀人计划。叶成晨提出，张波可以给孩子买保险，再多买几份车险，以带孩子去公园玩为由，把车呀开到河里去，淹死两个孩子的同时还能挣上一笔保费。但张波却很怕死的怂了，说他也不咋会游泳，到时候万一跑不出来，岂不是自个儿的命也要搭里头。俩人就这么商量来商量去，觉得还是把两个孩子从窗户上扔下去，造成不小心失足摔落比较容易操作。张波啊，却还是有些退缩，不是舍不得自己的亲生骨肉，而是觉得两个孩子同时坠楼有点太夸张，太容易引人注目，怀疑到自己的头上。他甚至还用电脑搜索了两个孩子一起坠楼的可能性有多大。但是那边呢，叶成晨却不依不饶，坚持要两个孩子一起死。他给出的理由是，如果你先杀一个，那么孩子的妈妈和外婆就会提高警惕啊，再杀另一个的难度就会大大增加。在之后的1个多月里，叶成晨对张波各种施加压力，从闹着要分手到以死相逼，层层加码。另一边呢，他又对张波反复强调，只要他做掉孩子，他就对房子车子都没有任何要求。不仅不要求，作为一个富二代家中独女，张波入住成为女婿，今后啊，荣华富贵是打打的有。这后一条啊，直接戳中了见利忘义的张波，孩子没了可以再生嘛，叶成晨这个机会跑了，那可就再也回不来了。于是啊，他对叶成晨保证说，肯定会在1个月内解决掉那两个拖油瓶。就像之前外婆描述的那样，张波用尽全身解数，想方设法要把女儿雪雪接过去。2020年10月25日，雪雪终于被送到了张波家里。但是由于这天一整天啊，张波的母亲都在家，他实在找不到机会下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晚上女儿又被前妻接走了。得知了这个消息的叶成晨，把一肚子的气都撒到了张波头上，觉得他实在没用啊，这点小事都办不好。张波呢，只得又赌咒发誓的一通哄，说下礼拜啊再把女儿接过来，这回呢住个1-2天肯定能成。然后啊，就到了案发的那天，叶成晨对张波支招， 说你拿点钱给孩子的奶奶，让她去小区的棋牌室打两把麻将不就完了吗？这样不就能创造你和孩子单独相处的机会了呗？之后啊，他继续对张波威逼利诱，让他赶紧下手。看到张波还在犹豫，叶成成干脆发过去了一张照片，他的手腕上鲜血淋漓，旁边还放了一把刀子。看见叶成成以自残相逼，张波脑子彻底一热，他一把抱起在客厅玩耍的两个孩子，毫不犹豫地就将他们扔出了窗外。只可怜两个孩子，父亲对他们从来都不闻不问，难得的这么一次把他们抱起举高高，居然是为了要他们的命。而在极大的恐惧中，他们只能下意识地抱紧了对方，从15层的高楼坠落到坚硬的地面上。张波在做出如此禽兽不如的举动后，还不忘给叶成成发短信表功，说我赴汤蹈火都要跟你在一起，事情已经布局完了，等我回来把事情跟你说清楚。而终于如愿以偿的叶成成给张波打过去了那笔一生一世我爱你的钱押金，用两个孩子的无辜生命献祭了他们罪恶的所谓爱情。2020年11月10日，也就是两个孩子去世的头七刚过，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分局将张波和叶成成两人批捕。对于报案的外婆来说，算得上是意料之中，但是对于孩子们的母亲陈美玲而言，却无亚于是五雷轰顶啊。在她的印象中，张波是个卑鄙无耻、见利忘义的渣男，却怎么也没想到他居然能够渣到对两个孩子下此毒手。
经过公安机关的调查，事件不属于意外，而是属于蓄意谋杀。当我得知我的两个小孩是为自己的爸爸为了小三儿把两个小孩从15楼摔下去的那一刻，我已经没得用任何的言语来表达我那时候的心情。
张波和陈美玲之间的这段孽缘啊，开始于2016年。那个时候呢，陈美玲大学毕业，在重庆市区找到了一份薪水和福利都不错的白领工作。陈家父母是设计院的工程师，一家人呢属于典型的中国新中产。在一次工作中，他认识了小自己3岁的张波。张波的父母都是普通农民，张波小学一毕业就在外打工，从工厂打螺丝到保安看大门都干过，直到通过一个老乡介绍当上了业务员，每月工资全靠提成，属于前一个月吃香喝辣，下一个月就可能吃糠咽菜。双方啊，不管是家庭背景、学历还是经济收入都相差甚远，可张波还是厚着脸皮对陈美玲展开了疯狂的追求。俗话说好女怕缠狼啊，张波的死缠烂打加上嘴甜会哄人，长相呢也算得上是英俊帅气，让从小家教甚严，在感情上没什么经验的陈美玲很快就沦陷了进去。由于担心父母不同意，陈美玲和张波的地下情一直持续了大半年的时间，直到她怀孕肚子越来越大，实在瞒不下去了，才不得不跟陈家父母摊牌。面对这样生米煮成熟饭的局面，陈美玲的父母既生气又心疼。陈母劝女儿说，结婚生子是人生大事，张波一看就是个油嘴滑舌的小混混，不能随便托付终身啊。可是呢，陈美玲却是铁了心要嫁，张波也扑通一声跪在陈家父母面前，赌咒发誓一定会好好对待美玲，对她肚子里的孩子负责的。看见两人如此坚持，甚至不惜到了即使偷户口本也要领证结婚的地步，父母也只能对宝贝女儿妥协。婚后的生活证明了门当户对的重要性，张波以工作忙为借口，天天在外面应酬不着家，看见老婆临盆在即，才把自己的老妈从农村接过来帮忙照顾。结果又因为生活习惯、卫生标准等琐事，婆媳之间是矛盾不断。好不容易等到女儿雪雪出生，陈美玲的父母总算松了一口气儿，觉得这下子张波怎么也该收收心了。结果谁知孩子才刚刚满月，陈美玲居然又怀孕了。本来吧是个好消息，却一下引发了陈家父母的怒火。他们指责张波就是个用下半身思考的种马，根本不顾陈美玲的身体，只想着自己播种快活。陈美玲呢却还是站在了老公这一边，她拿出了医生证明，说她这一胎啊胎位不正，如果流产很可能出现摘除子宫等严重情况。无奈之下，陈家只能再度妥协，这次啊还干脆把怀孕的陈美玲以及襁褓中的外孙女一起接到娘家照顾。这期间啊，张波依然是在外头逍遥快活， 常常是接连几天甚至一两周都不见人影。外婆以自己的人生经验看出来了，女婿肯定有问题，于是啊，拐弯抹角地提醒女儿，张波可能在外面有人了。但是呢，陈美玲却沉浸在第二个小宝宝即将到来的喜悦里，执迷不悟，还维护她说，张波肯定不是那样的人。可很快啊，她就被打脸了。儿子洋洋出生才两个多月，张波就以感情不和为名，向陈美玲提出离婚。而根据后来他网上的聊天记录显示，这个时候他已经认识了网友叶成晨，并且对对方展开了猛烈的追求。渣男出轨都出得如此理直气壮，陈美玲此时却还抱有幻想，希望他能看在孩子的面上维持一个完整的家，甚至不惜对张波下跪。结果换来的却是张波乌龟吃秤砣，铁了心要离，甚至还说出我多看你一眼都觉得恶心这样的话，来直接刺激陈美玲。两人的离婚官司一直拉扯到了2020年的2月26日才彻底完成了最后的签字。而这个时间啊，可以说完美契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规定的女方在分娩一年内不得离婚。看来张波为了和小三叶成晨双宿双飞，他是一天都等不了了。不仅如此，陈美玲还发现张波在过去的大半年里以要开小额信贷公司放贷为由，不仅清空了存有陈美玲多年储蓄的账户，还用他名下的多张信用卡进行了大额套现。也就是说，两年多的婚姻里，渣男不仅是让他从结婚证走到了离婚证，还给他留下了巨额的债务。这让早先因为怀孕生子而离职的陈美玲经济上顿时陷入了窘境。更加雪上加霜的是，这个时候外婆也被诊断出患有癌症，照顾两个孩子实在是力不从心，因此才有了先前的那个协议，也就是儿子洋洋被张波抚养到六岁，然后再由陈美玲接手。而且为了感谢张波及其母照顾洋洋，陈美玲还主动提出每周会过去一天做饭和洗衣服。所以陈美玲怎么都想不明白，自己已经一退再退，退无可退了，张波那个新欢叶成晨咋还是不能放过两个孩子呢？张波和叶成晨被捕后啊，张波因为亲手杀害两个幼童，指纹、脚印等物证充分，转账记录、聊天记录也都实锤了他的作案动机，因此他这边啊属于板上钉钉，死罪难逃。可是叶成晨那边啊却是幺蛾子不断，尤其是当他的父母知道了自己闺女涉及教唆杀人，性质恶劣，很可能会被处以极刑之后，叶家父母就发动起了手中的超能力，放言哪怕是倾家荡产也要保住女儿一命。根据法庭文书显示，叶成晨的父母在重庆市长寿区葛兰镇开办了一家食品加工厂，主要经营的呢是川渝地区比较喜欢的泡椒口味的小食品，从鸡爪到豆腐干一共有几十种种类，因为口味的确独特而且物美价廉，所以一直销路都不错。食品厂啊，自从2011年成立以来，虽然比不得那些大型企业日进斗金吧，但每年下来也有上百万的利润。作为典型的家庭式企业，叶成晨刚刚满20岁，父母就把手中 20% 的股份转让给了他。这种做法呢，类似于草根版的信托基金，让女儿这辈子即使什么都不用干，也能旱涝保收的有钱拿。不仅如此啊，父母还帮叶成晨注册了多达147项专利发明。尽管都是些类似鸡爪切割、猪皮去毛一类鸡毛蒜皮的小发明吧，但是架不住实在是太多太杂了。类似的食品厂只要用上了一个，相当于又给他叶成晨开了一个小金矿。由此可见，父母对于这个家中独女真的是做到了捧在手心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倾其所有也让他过上衣食无忧的好日子。可就是这么一个富二代大小姐，在感情路上却一直不顺，27岁了依然单身，在她住的郊县城镇已经算得上是大龄了。有一位据称是叶成晨前男友的人曾经对记者爆料说，叶成晨啊，从小被父母娇生惯养，脾气大得很，遇到不顺心的事就要死要活，跟他谈恋爱啊是件非常辛苦的事情。而且呢，叶成晨还有一个很怪异的习惯，那就是他每到月圆之夜都会穿上一身白色长裙，在家中的阳台上摆上小供桌以及各种贡品，嘴里头念念有词的进行祭拜，整个过程会持续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很多时候啊，他还会手舞足蹈，面目甚至有些狰狞，好像被什么附体了一样。但是这个拜月仪式结束后，他又会恢复正常，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这种七分诡异三分中二的行为每个月都会来上那么一回，不仅是前男友，甚至跟他同住一个小区的邻居都感觉到身心不适。所以啊，哪怕是他家财万贯，父母也各种想法子给他安排相亲，但是最后都被他吓得退避三舍，直到这个张波的出现。前面也说到，张波是能言会道，非常会讨女生的欢心，再加上生了一副好皮囊，所以呢，叶成晨也顾不得他已经结婚的事实了，在他老婆还在二胎待产的时候，两人就搞到了一起。在法庭上，叶成晨的父母否认了是因为张波二婚有孩子才反对他们交往。事实上，叶成晨的母亲说根本就不知道女儿有这么一个男朋友，更别说知道他家有两个孩子了。那么既然不是父母的意思，叶成晨为什么还要逼着张波杀害自己的儿女呢？对此啊，他在法庭上辩解说，他其实啊是因为看不上张波，想跟他分手，但是又不好直说，所以才想出这个让他去杀人这么一个不可能的任务，目的呢是想他知难而退。结果谁成想这傻子居然当了真。他在法庭上啊表现出了一副楚楚可怜的弱女子形象，说在交往期间张波对他囚禁、跟踪甚至强奸，自己其实也是个受害者。但是啊，他和张波之间那一万多条的短信来往却显示他才是这段感情中主导的那一方，还用入赘为诱饵把张波这条见利忘义的舔狗玩弄于股掌。至于他为什么要杀害两个连面都没见过的诱饵，控方认为这个呀，其实是叶成晨对张波进行的一次服从性测试。在他看来，男人能为他杀人才是他魅力的真正体现啊，才对他是真爱。只能感慨一句，智商情商双堪忧的人啊，真不能对网上那些霸总文章看得太上头，不然只会害人害己啊。眼见着心中女神对自己倒戈一击，张波在法庭上也开启了狗咬狗模式，痛斥叶成晨这个蛇蝎女勾引他，对他进行了洗脑，才让他一时冲动犯下大错。这段几个月前还在短信里头爱得死去活来的真爱，此时在法庭上是丑态百出，不仅是大难临头各自飞，飞之前啊还不忘狠狠地扇对方。2021年12月18日，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张波和叶成晨死刑。两人在判罚后都表示不服，要进行上诉。一般来说啊，这样恶劣的刑事案件，上诉改判的可能性极低，但是如果能够得到受害人家属的谅解，那么也许还有那么一丝丝刀下留人的希望。对于不差钱的叶家来说，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给孩子的母亲陈美玲以及外公外婆砸钱。他们通过律师向陈家递话，只要能出具谅解书，那么民事赔偿的部分他们绝不还价，开多少他们就给多少。而连律师都请不起的张波那边啊，则打起了感情牌。他用自己不高的文化，在狱中绞尽脑汁地给陈美玲写了好几封长信，反复回忆两人恋爱的甜蜜时光，希望陈美玲能够看在两人曾经夫妻一场的情面上网开一面。而陈美玲给的答复也很干脆，别跟我谈钱，也别跟我谈感情，我就是要你们死。
我不要一分钱，我只要他们死。他们叶家人愿意赔偿我30万，如果我要了赔偿，我良心过得去吗？孩子的命能拿钱来衡量吗？
这儿啊，要多提一句陈美玲请来的律师，在明知得不到民事赔偿，他也拿不到多少律师费的前提下，他还是出于道义站在了陈美玲这一边，劝说他干脆放弃民事官司，彻底断了叶家想要拿钱买命的心思。律师在给陈美玲的短信中说，看到你母亲病重时还为了这个案子苦苦煎熬，我也心中非常难受。自古以来杀人偿命，张波和叶成晨死不足惜，一定要亲眼看到他们伏法，你们的生活才能继续。眼见超能力失效，叶家甚至还干出了买水军网暴陈美玲的龌龊事，指责他开直播赚钱，说他孩子死了还有心思化妆打扮，甚至恶毒地诅咒他孤独终老。不过陈美玲最后还是顶住了这些压力，坚决不同意原谅两个凶手。最终张波和叶成晨在二审时维持原判，并且被执行了注射死刑。得知死刑执行的消息后，孩子的外婆老泪纵横。从孩子出事至今已经过去了3年多，外婆的癌症也发展到了晚期，她一直担心无法看到真凶伏法，而这时她终于可以放心地离去，不会觉得黄泉之下还会愧对两个孩子了。
我在心里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完全就是不能接受小孩走了，真的就不能接受。然后来那个地方就是感觉总觉得这个地方他还在这个地方，他就在这个地方往我来，我在这里来看他的一样。
而母亲陈美玲在这期间也被查出患有甲状腺癌，好在通过手术和服药顺利康复。在她看来，这就是孩子们在冥冥之中保佑着妈妈，逝者已去，活人的日子还要继续。2024年10月，有网友拍到了陈美玲在街头摆摊卖提拉米苏的一幕。她介绍说，两个孩子还在的时候，自己就经常在家里头做一些甜品，孩子没了，手艺还在，养家糊口的同时也希望能给人带去一点甜蜜。谈话间有一只红色的蜻蜓停在了摊位的招牌上，陈美玲并没有挥手去赶。她说经常会有这些颜色鲜艳的小动物过来，不停地徘徊，不愿离去。在她的眼中，可能就是喜欢漂亮衣服的雪雪回来看妈妈了。两个小天使从来就没有走远。感谢收看 MR 档案，咱们呢下期再见。